这个标题其实不是我一开始想的，因为我上来其实就想爆一个大料，是我自己的黑料。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渴慕做师傅，不要渴慕做师傅，就是你不要渴慕说你去讲圣经，你去跟人讲，因为你要受更重的审判。在我准备这篇讲道，我知道五月份是我们园地，是我们小组准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要准备什么，要准备什么。神给我来了一些大招，首先是这个牧者这边一个信息，啪嚓一下，哎呀，我具体就不讲细节，但是就是自尊心就脆弱的，哎呀，就感觉受伤了。受伤了之后，哎，以前的那些真进的东西又泛滥出来了。为什么牧者对某些这个弟兄或者小组领袖夸奖这么多，为什么我就被忽略了？然后看到小组人就这么几个啊，然后也没有复兴啊，就是那种自尊心，那种脆弱的玻璃心，就在这个过程中蔓延开了。为什么会有真进？按照道理说，我作为一个信主，已经从03年王轩弟兄给我传福音信主到今天已经有22年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一种不成熟？这个问题让我撕开一个口子，不停的去思考，去追问我生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信仰了20多年还有这样的真境，还有这样的破口。 Who will stand in the gap before me? 谁会站在这个破口中与我共同站立？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哎，康培突然说，不是，我们好久没有到你家了啊，一起来坐一下吃饭聊天啊，把孩子一起带来。然后我们就两个家庭就坐在一起吃啊玩啊，但是我就把我内心的这种伤口就跟他们躺这个敞开了啊。因为其实游民弟兄也是我真正比较的一个竞争的对象，所以我也跟他们敞开。哎呀，我他们说哎没事啊，这个很能理解。然后我们之间就有一个抱团取暖。最主要的是神奇的事情是都要走了，康培说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吧。这好像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但是那天好像就感觉我们都应该祷告一下。一祷告不得了，康培祷告完，游民祷告，游民祷告完，婉珍祷告，婉珍祷告完，到我祷告。康培祷告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感动啊，就是到我这里我感觉我一祷告那个圣灵的工作就来了。哎呀，一下子就为自己这么脆弱，为自己这么本位主义，上周我们讲大爱无疆，但是我却站在一个本位主义上，我的小组，我的面子，我的尊严，我需要被认可，我都是我。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光照我。如果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中间砌起这种无形的墙去比较去争竞，教会不可能复兴，教会不可能兴旺。我在神面前悔改，主啊，求你拆毁中间一切的墙，拆毁我们中间一切的不信任，一切的潜在的这种竞争的意识。我们之间是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合一的。然后这个感动就让我很大的一个哭泣。一个40岁的男人，我很小很久没有这样哭了。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但是很久没有这样哭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需要祷告，为合一来祷告，为我们潜在的真境去破除。那现在我要介绍我是怎么成长，这个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我成长在80年代，我小的时候起床的时候是听见那个军队的号角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我是在这个监狱系统，我父母是司法的这个警察，有驻军队的哈，经常有这个犯人什么越狱啊，什么什么什么要出动啊，去抓回来，所以经常看到有些挂了一个牌子，大脚链手链跪在那边，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然后是在那样一个压抑的集体主义的，然后拿着粮票开水票去集体的食堂，我还赶上了一个集体主义啊，这个人民公社的那种尾巴的感觉哈。在那样一种成长环境中，父母 是我的天哪，我没有兄弟姐妹，从小就一个人玩啊，军旗象棋铺在一起啊，三国演义，放着暑假的三国，暑假没事嘛，对，也没有什么提高班啊，甚至鸡娃这种生活，三国演义看着，然后军旗象棋什么棋，三就是自己摆弄啊，三国大战这样子。我的父亲他的工作早早的受到这个仕途的这个影响，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升上去的空间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对我们家的保守，但是最大的一个对我的影响，这个破口在哪里？父亲为什么会缺位？如果他职场不顺利，其实他应该转到家庭嘛，对吧？没有，原因是因为我父亲小的时候5岁都是在奶妈家长大，这个我亲奶奶是没有这个条件去喂养他，所以就寄养在奶妈家，在农村长大，哇，小伙伴各方面玩，欢乐的不得了，回到自己家，像我一样对着那个坚毅大墙，然后叫爸爸，叫妈妈，不会叫，所以就被排斥在这个家庭的这个冷宫啊。我爸是老二，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妹妹都是哇，跟父母关系很好，就他被冷落，导致我成长中我也觉得好像我和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太被待见的感觉，而且我是独生子之外还是独孙呢，因为我爸爸我好像也不太被待见啊。所以在这个情感创伤当中，我父亲是一个向外跑的人，他是向外用力的人，他根本没有把精力放在家里面，他外面的朋友多了去了，整天我们家是这个流水线的，这个每周，我现在是每周五在家里请弟兄姐妹，我爸爸是每周啊，这个请他这个同事的小年轻来家里流水线，吃瓜的啊，喝酒的，哇，砍大山的，天哪，就是，所以我和我妈就是啊，不是他们。服侍他们一起，所以我成长中母亲的角色变得不可或缺。但是你知道，妈妈养儿子，常常有句话说“慈母多败儿”，因为母亲的这个原则性不够，所以她更多的会，哎呀，帮你做这个，帮你做那个，养成了我很多的一些坏习惯、坏毛病。我现在跟我的孩子说，你们先天是有福的，我现在从小锻炼你们做家务。我说我小的时候根本连做家务机会摸的机会都没有，全都做完了，就是等着吃就行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做啥？改革开放初期没有真正的家长，你想我爸爸整天向外跟他朋友去，他哪里管我，哪有真正的把传统的文化的价值观给我，所以自由的文化就入侵。什么是自由文化？就是美西方来的，我们唱那些流行歌曲，所谓的小平同志说的迷你之音啊，我很行啊，能唱啊。所以这个小学我记得6年级吧，应该是6年级到初中，可能同学之间就开始说，哎，谁跟谁，谁跟谁，就这种自由恋爱的东西就已经开始了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这个收敛的，因为没有手机，没有什么啊。但是已经埋下了我依赖性强、责任感弱还有情绪管理薄弱的种子，就是总心里觉得因为我父亲不能给我提供这个支撑，我就觉得我总黏着我妈，我离开我妈我做不了。所以我的整个的初高中其实有一段我觉得我的潜力完全没有被调动起来，就是没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高中的时候高考了，我是02届高考，每个周末回家放羊回来了，因为全日制管理，就是军训式管理，压抑的不得了。回到家，电视打开，然后放纵自己，什么作业都不管。最后高考勉强考上2本线，但是实际上我知道我很多的东西没有做，责任感、依赖性强，需要好像有人在背后督着你。但是那个时候都已经高中了，所以情绪管理薄弱，这个是在后期越来越发现明显，而且这个问题情绪管理弱后面会带出一个情转向欲，因为你没有亲密关系，你的父母和你之间亲密关系，我家是不聊天的，我妻子跟我说，怎么你们家怎么都吃饭的时候不怎么讲话了，真的不怎么讲话，就该干嘛干嘛。 所以男孩子没有这种亲密关系，他就往欲望的方向去走，情欲的问题，这个要专门开一个话题，我今天就不展开。所以我不是个例啊，弟兄姐妹，你们多少人是80后90后，差不多有类似这样经历的，父亲缺位的，大家心里想，无论男孩女，这是一代人共同的创伤。下一页，你帮我按一下，谢谢。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分享，面对这样一个光景，我在信主之后，今天我们还有一些新朋友，我面对的这个问题暴露的越来越清楚啊。所以有人说圣经不是一本圣洁的书，因为圣经是一面镜子，把你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大卫最丑陋的一面，摩西最尴尬的一面，所有的伟大的人物，圣经都有记载他的瑕疵，除了耶稣基督。所以第一个裂痕就是依赖性的孤独，做事缺乏底气，恐惧独立承担。这个职场篇其实我还可以再讲一篇。我这个在新加坡做老师做了12、13年，但是我第一年的时候，如果没有教会，没有我的妻子婉珍为我每天这样守望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过来。就好像一个大水漫灌，整个把你打到那些孩子在你面前那种不听话的样子，然后我又作为一个独生子，我又缺少父亲管教我的劲，我里面又是母亲那种柔的东西，我又下不了手，又不敢喊，又不能骂，我天哪，对着那些调皮捣蛋简直就是太痛苦了，每天上班简直真的不想去，真的不想去。我当然我现在辞职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已经在这个工作职场已经很稳定了，这是有另外家庭的需要。但是这个缺乏底气背后是一个父亲的缺席，母亲的溺爱，还有就是我没有学习过怎么跟弟兄姐妹一起分担呢，家里就我一个人呢。然后信主之后，好，上帝真的很恩待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的大哥，我们的余牧师成为我们属灵的父亲，但是我又陷入了一个叫做讨好性自尊防御。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印象，就是我一方面牧师给我点播，说哇哈利路亚，我觉得太好，哇简直就是好像醍醐灌顶，或者就反过来，哎呀我不是这样的呀，我想为我自己解释一下，我没有这么糟糕，没有你说的，就是很矛盾的一种心态，就是你被别人说的问题很清楚了，但是你里面又产生一种自尊型的反应，我没有这么糟糕，我没这么差，我要抵挡你这个说法，经常在打架。整个我的信仰历程是在剧烈的这种又想讨好一个属灵的父亲，又想要维护自己自尊，在这种长期的这种摇摆之中，从这么大的震荡到这样再慢慢，但是现在好很多，不是说没有，所以才会有晚在这个才会有康培游民到我家，我们一起互相这个安慰的这个事情。原因是什么？原来我里面那个自我，那个老我还没有断呢，无父不立呀，我好像需要一个拐杖撑着我才能走下去。在这种心理学里面，我到底是在讨好一个我现在的属灵父亲，一个牧者，还是我在莫名其妙在讨好一个我梦想中，我童年中从来没有满足过我的一个父亲？我在叩问我自己，父到底在哪？这种依赖性的孤独为什么这么深的在我里面有个空洞？每个人里都有这个空洞。所以约翰福音14章18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主耶稣说的一段话。耶稣的形象以前都是一个朋友或者是兄长，但是他这里说我不撇下你们孤儿，他看到了我们孤儿的光景， 这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巴林后，是整个民族，整个世界的民族都共有共通的一个问题，连犹太人也是。我必到你这里来，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这里其实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突然间发现在耶稣里面还有一个天父，他也借着耶稣住在我们里面。那怎么去得到这份天父的爱？第二道裂痕是什么？这个我好像按不了。第二道裂痕就是这个一体失败。我觉得一个男人成长，除了在婚前有一位导师，有一位牧者，有一位真正的父亲关心你，点拨你，你真正的成长必须进入一个蜕变，因为父亲不能跟你进入一个一体，你终究要独立出去，因为神说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一个男人必须完成这个一体化，他才真正成熟，他不可能整天。所以我第一段这个恋爱里面就有一个姐妹挑战我，她说，傅四，你怎么什么问题都问问牧师，你怎么回事，你到底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对不起，我现在在成长当中，我请教牧师是为了让我更成熟，以至于有一天我可以真正不需要请教牧师。他听了之后，可以理解，但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就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这个一体失败是我在这个跟婉珍这个婚姻当中长期以来，我结婚三年半没有孩子，内耗打仗，我发现我父亲在我身上的印记，好像他没怎么管我，但是他的形象，他摔门出去的，他这个打墙壁的，我怎么也在表演在我的婚姻中，好像童年的这种创伤我没有办法抗拒，我作为一个孩子我没有办法抗拒我父母吵架，他们这个争吵各方面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我被动接受了，我压抑了我自己，我甚至把他们这些场景都印到我心里去，等到我结婚之后，等到我有这种能力的时候，突然间反弹式的爆发出来。因为我在不知不觉中模仿父亲，我恐惧跟我的妻子合一，原因是我不想像我父亲，但是我越跟他在一起，我越表现出这些时候，我就觉得很羞耻，我怎么很像他呢？我越跟他在一起，我就要承认我得像我爸了，那我很对抗这种逃避。但是上帝很奇妙，这个改变一直在婚姻里面磨练我，打造我，就像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极大的奥秘。我还是按不了。所以第三道裂痕，第三道裂痕就涉及到这个月上帝又对付我的一件事情，就前两天的事儿，我们全家一起。全家一起，怎么了？啊，中间的这个好 ，OK， 好，其他的。第三道裂痕叫做伪群体中的属灵孤岛。现在我的老三睡得很安详，其实就是我跟他之间的故事。叫什么呢？教会很好，家庭崩盘。就婉珍常常说，好了，我们现在两夫妻现在还可以，但是为什么？你总胳膊肘往外走，总是跟外面的朋友很多啊，你真正自己照顾自己家人。那天细节我就不讲了，就是我在老三身上常常得不到我想要的父亲那种尊重，常常得不到我想要的一种，就是我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就是整天他那个八字眉这样看着我，然后跟我对着干，然后我说东他偏往西啊，我说西他偏往东，常常我在他这边就情绪就爆掉啊，有的时候就啪，可能大家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就可以崩盘了。那天晚上实在受不了，很多时候我俩夫妻吵架就是因为我们在对这个孩子上有不同的教育的大吵，最后他们啊你们吵好开心啊， 其实孩子不合一，孩子这个钻空子就是从我们夫妻开始。但是那天我觉得婉珍讲那些话我真的听进去，她说你在家人，你真正自己的孩子身上你都不能接纳他。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实在忍受不了，所以我才这样。我说什么叫实在忍受不了？你连你自己的孩子都忍受不了，你怎么可能去忍受其他的人？那你在教会里面，你在这个教会的服侍算什么？那不是因为大家给你面子，他们尊重你，他们这个听你的话，所以你觉得，然后你付出你也很开心，这是一个交易啊。瞬间恍然大悟，哦，是哦，原来我愿意付出，我在教会里面，当然这是一部分，但是这里面确实点出了一些人潜在的交易动机，就是他们不会像我的老三这样不听话啊，我付出他们会有反馈，他们会认可我，会，当然你心里被认可被是很好的，但是这是有条件的连接。神说我是无条件的爱你，无条件的接纳你，你在你儿子身上能做到吗？所以当时婉珍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对不起。那天星期五我们大家在我家也是高朋满座，星期四晚上其实差点就闹崩了。他说如果全家人不悔改，对不起，明天我不想接待任何客人。我家老大老二全部呆住了，全部呆在那边，就是觉得妈妈说的对啊，爸爸有这个问题，我好像也有这个问题，我也这样对老三啊，我也是从爸爸这边学的，哇，爸爸对老三好像很不客气啊，我们对他也是很不客气，就全家都要回头。我们那天全部人跪在神面前祷告，才有星期五可以去接待大家，否则我们，对，我说妻子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第三道裂痕是伪群体中的属灵孤岛。什么叫伪群体？就是人为的。哎呀，我去中国的一个家庭教会，他说我们夫妻哈，吵了20多年了，什么找专业的什么名牌的什么什么那个这个婚姻辅导机构啊，名人给我们辅导，最后他说什么，最后发现搞了半天他自己的婚姻是破裂的。然后他跟我说，最后我回到教会是谁帮助我？教会的弟兄凌晨2-3点我们两个吵架，他蹲在我们家门口敲门让我进来，让他进来，然后拉着我们两个的手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婚姻是这样被恢复过来的。什么是伪群体？就是你的家你可以完全不告诉别人，然后你在众人面前说，你看我是一个婚姻辅导专家，你看我多么专业，我学过这个弗洛伊德什么什么什么谁谁谁啊，这是伪群体。他内心也是一个属灵的孤岛，他的破口根本没有堵住。所以家庭的破口在这个属灵的使命面前，我觉得自己显得这么的渺小啊。所以当我们四个人两个家庭一起祷告的那个时刻，第二天我查到这节经文，诗篇133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突然间让我发现我的这种依赖性问题好像有了一束曙光，残垣断桥，属灵孤岛，形单影只，立皮心焦。这个是我叫 ChatGPT 帮我说了一段话，让他再投给一个制图网站给他做了，换了好几版，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就是那个桥是断的，三座桥都断了，终于给我做出来了这个效果。一个是这个依赖性的问题，就是个体没有被恢复；一个是一体性的问题，夫妻关系没有恢复；第三个是这个刚才前面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个家庭，还有就是和神的这个国度的这个关系也没有恢复。 因为是一个伪群体，好像你以为你在神的家、神的国里，哇，你在做事情。所以父母知道有一句话说，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试探是，家里的小朋友说，你要问家里的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人，耶稣是谁？有一些小朋友说，我的爸爸妈妈是谁？耶稣是谁？耶稣就是那个把我爸爸妈妈从我生命中抢走的人。他们整天在教会，整天在外面，哇，这个光鲜亮丽，回到家没有时间陪我。这是一个巨大的试探，这是一个伪群体。你真正的家的合一你没做好，然后你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哇，好属灵啊，好棒啊，这不是神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对牧师的这个属灵父亲的依赖，实在是一个对存量的一个无止境的黑洞的要求，这不可能满足我的，你不可能的。我们对任何人不能有这种依赖，因为人的爱是存量，它不是增量，只有神的爱亘古长存，他的泉源已经在我们心里生发出。耶稣说，我所赐给你的水是永远不渴。为什么我们要舍近求远？当然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同辈、我们的长辈给我们这个是好的，但是我们一定知道这个源头是什么，它有一个属灵循环系统，我们需要去回到神的爱，这个增量经济。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三座桥梁，既然有三道裂痕，就需要三道桥梁去修复它、恢复它。第一座，我觉得就是夫妻关系，夫妻同心才能一体同人。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我也很难跟你形容，但是现在我理清一个事情，就是先做丈夫再学为父。你会发现我跟婉珍关系好，他说的话我听进去了，他在教我怎么做父亲，他在指点我，我怎么做一个更好的父亲。妻子永远比丈夫更有爱心，更有耐心。当然在大是大非上我们需要合一，然后这个夫妻一体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这节经文，就是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个同住是一个情理，原文做知识，它就是 genosis。 这个 genosis 就是一种这个体验性的认知。我记得之前大哥一直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弟兄需要有一个观念上和体验上的一个认知的超越，就是大哥说我们都要对自己妻子或者女孩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看见。哇，大姐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我觉得这个很难对得上。大姐这个张罗来张罗去啊，就非常这个超持的一个人，怎么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呢？但大哥说不，我看她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我觉得这个观念也是自从进来以后我对婉珍的一个认识。其实我们俩是姐弟恋，而且她的能力又很强，很多时候我是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必要去插手去照顾她、去体谅她。就是她的刻板印象在我脑海里，她是一个这么稳定的一个姐姐，我还需要我吗？但是姐妹是软弱的，你需要她。反复就是用各种信号，后来就是别人也告诉她，提醒她你要有技巧，直接告诉那些脑袋鱼目疙瘩的弟兄，就是你有需要你就直接告诉她，你有这个情感，你这个情绪不好你要告诉她啊，要讲出来。所以在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问题、解答问题，然后被他鞭斥，然后这个他跟你讲了一个情绪，结果你以为是一个道理，然后你跟他回答应该怎么解决方案，反复的这种试错当中，我终于明白我不是要再解决问题，我要听懂他的这个情绪。同住 就是你体验他所体验的，感受他的，他能感受的，这个是同住的核心，就是一种是感同身受的生命连为一体的一种认知。这个我觉得是很多理工男最缺乏的，因为他是软弱的。如果我们看一个姐妹永远是，或者姐妹永远表现出很强的一面，其实对弟兄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成熟的弟兄是可以超越这个障眼法，但是小白可能会被判罚，所以我们需要成熟。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生命的恩典，神是让我们两个人成为一体来承受，它不是一个个体所能领受的。然后祷告就没有拦阻。我觉得最近在祷告方面我们真的有很多这个突破，就是他指出我的问题，我们一起到神面前，发现我童年的创伤，就是这个空间我觉得是以前我们两个人忙忙碌碌，整天就是如果工作啊忙碌，然后带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去想的，就是不会去反思我们现在到底处在什么位置。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可以共同感同身受的一个平台，一起合一的平台，我们可以一起为一些我们共同的看见来祷告，先交流再祷告。其实夫妻就是这样，要有足够的时间来交流，才能同心，才能一起。所以最近这个老三他说你来打吧，我说不，你打吧，管教的鞭在你手上，我要跟我老三保持一定的关系。结果他帮我去打了，我觉得我心里很阿闷，因为我的痛他去帮我去处理了。这个不是真正打，是就是去情绪化的管教，就是因为管教的杖是神赐给我们啊，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有些原则性问题说了说了又说还是不停，那没办法。那第二座桥梁是这个家庭合一到群体合一。所以我觉得跟游民康培的这个案例让我看见，我们同辈之间太需要互相倾诉了，太需要团体祷告了。我们不能整天每个人都排队，像我们有点变成这个天主教的告解哈，神父在这边，于牧师大哥，我了，到我了，轮到我了，可以吗？不应该这样，对不对？我们应该互相能够成熟，互相都能够去帮助对方，无论是家庭还是各方，因为这种情况会潜在的把我们牧师变成这个放在一个这个增量级，他也现在身体状况并没有这么好啊，所以我们需要让绝对的绝对转相对的相对。我们相信神有供应，但是我们要互相从神来支取，所以这个合作供应来取代这个攀比竞争，这是勇哥跟我提议的，说确实这个思维我们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学校教育、体制教育都是让你个体比啊比，拼啊拼，最后怎么样呢？最近我看到一个很惨的消息，好像美国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博士生，女博士生把她的丈夫给杀了，我当时惊呆了，原因就是她受不了对方在社交场合好像跟别的一些异性怎么怎么这样，最后甚至还拿刀好像弄了一下丈夫，然后她丈夫就说我跟你离婚，她绝对接受不了这个，然后跟她同就是最后找了一个机会就把她丈夫给杀害了，杀害了抱着这个尸体七天，又痛苦又难过，又知道这个没从小没有被愈合的伤啊，就是一个女性成长到就是失去这个男人简直天塌下来了，哇，就是最后把她杀掉，从来没有学习过合作，所以好像觉得永远有别的比我更优秀的女性会把我的丈夫给害见带走，那种不安全感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合作共赢是多么的重要。这个后面那句话刚才我们读了前面，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和弟兄和睦同，它是什么？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神已经命定给我们这个福，我们不拿我们真是傻了，我们真的是脑袋被驴踢了，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不相爱那简直是愚钝的不得了， 而且这是永远的生命。耶稣在天国八福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去享受弟兄姐妹的和睦，我们还在那里攀比竞争，那我们跟世俗有什么区别？好，第三座桥梁，国度中的父亲。所以现在我努力的在接待中，我操练孩子啊，来过我们家的可能都会收到一个贺卡，这个贺卡就是我们操练孩子，你们接待客人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去把一些事情分配给他们。他们现在也会端水，也会啊这个拿拖鞋，也会做一些事啊，把他们纳入到使命当中，不要让他们觉得是累赘。这个我父亲没有这样带我，但是我现在要逆着我的这个，然后我的天性，我要去让孩子一起跟我成长。所以从自己的家还要迈向神的家，确实像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我的妻子把我的这个好像属灵的一个职分里面的一些虚浮的东西啊，虚火的东西，气泡的东西给我扎破了。你连你儿子都爱不了，你怎么去爱弟兄姐妹？都是虚的，不要讲这些。所以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国度父亲哈，这第三座桥梁，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人觉得对我遥遥不可及的哈。但是我们一起读一下创世纪十七章第四节，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哇，我查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原来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今天以色列人根本不把亚伯拉罕这个名字传承下来，他就是独尊啊为王。所以你看以色列的情况，他根本没有去照顾别的民族。从角色到命定，非可选，是被拣选。这个是神直接拣选亚伯拉罕，给人立出一个标杆，一个榜样。以色列我们说是全世界民族的一个榜样，神要定这个榜样，神亲自拣选亚伯拉罕。所以以色列的神又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第一个父，第一个样板，他这个福音要从亚伯拉罕，从多国的父这里传出来，这个角色是神命定的。所以他是一个国度的父亲，他是把他个人的家和神的国度打通的一个角色。如果他只是照顾他自己家人，他大可以在沃尔好好的经营他的牛和羊，已经是吃喝无忧了。但是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就顺从上帝。所以一个父亲还要被神呼召，把自己的家和神的家、神的国真正打通，这个是神所默认的一个生态位。阿们，弟兄姐妹，阿们吗？这是一个神所默认的生态位。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今天我们这个很多国家缺少这种国度父亲，但是教会历史上是有，圣经上是有，我们身边我们的牧者也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这是一个真实榜样的力量。见到榜样，燃起呼召，然后你开从模仿开始，然后开从继承完结，最后你要自己去传生命，去承载这个使命。所以我有幸跟这个女牧师，在这个他还能跑的时候，我尽可能的去跟他跑过啊，去跑过很多教会，跑过很多团契，跑过一些这个北美的一些这个北美之行。所以这个你比较下来，我觉得这个榜样是一个三个台阶。这个国度父亲的成长阶段，第一个，其实我自己的家是有破碎的，我自己的成长是缺位的父亲，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父亲。属灵的父亲让我开始里面被恢复、被调教，然后可以承担起一个家，成为一个顾家的父亲，以家为本的父亲，建立一个稳固根基，我里面在被恢复。然后我的弟兄 啊，游民弟兄、富有弟兄，其实最早这个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晨祷会是我们弟兄之间，我们有些需求、一些软弱。后来我们的牧师又加进来，又把这个拆解了，成为一个我们和父亲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之间其实我们的关系是非常 solid， 是非常稳定的，只是我们需要更大的去把它开发出来。我们彼此之间需要成全，我们也在都去带别人的时候，哎，怎么我们变成一种增进模式呢？好像你带的不错哦，我带的哦，这个不应该这样。所以成全父应该彼此之间都去共同为教会培养伟大的领袖。然后第三步就是国度的父亲，他是建立永恒的价值来影响社群。为什么呢？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我肉身的孩子，他还有属灵的孩子，所以他不是一个传宗接代，而是一个传承和命定。所以像小孙来了啊，像刘一舟来了，他们都要成为我们属灵的下一代。那么怎么去建立一个国度父亲的影响力呢？榜样的力量，生命来影响生命，夫妻一体的榜样。我其实真的，我的家庭的开放，我的家庭的服侍，包括游民康培等等，我们所有教会里面有这个基因的，其实都是效仿我们的牧师和师母，他们的夫妻一体已经给我们带出了一个非常情绪稳定化的合一啊，这是我们要去效仿。而全家一起榜样，我现在我找到的一些样板，就是昨天我又跟这个美国的这对夫妇 Rezavi 夫妇他们聊天，他们看到我们跟他视频电话的时候，那个弟兄就哭了。他是个巴基斯坦弟兄，因为我讲到巴基斯坦，不是因为中国卖军武器给他们，他们打赢，可是他真的看到我和婉珍还有我们孩子脸上的笑容。他说这半年时间，从去年12月到现在，就你们家变化了，你们心里面感觉很放松了，而且看着你们的脸上的笑容，我们就知道上帝在你们里面工作了。他说你们自己没感觉，我们感觉到。然后那个巴基斯坦弟兄就哭了，那个泪花是很明显的，他们真的是啊，为我们这个家庭，也为我们这个中国啊，这个教会这个群体，他们是真的爱我们，所以有这样的榜样。今天我在游泳的时候，我不知道今天老黄为什么没有来，我发现我作为一个独生子，这个依赖性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在游泳的时候，突然神给我两个很重要的话，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标准，一个长期有依赖性闭塞的，不知道怎么去做不知道父亲应该怎么样，也不知道怎么样做好一个儿子，这样的一个独生子成长起来，他是缺少标准的。所以为什么我游泳的时候想到这个词，是因为老黄他最近来我们教会了，他说他游泳游这个23分钟能够游个1200米1300米，全自由泳。哇，我以前就是我感觉我游泳已经到了一种划水阶段，就随便游一下，带孩子就玩一下就可以。哇，听到他这个标准我突然间亮了，我说他跟我是同龄的，他能做到这种水准，为什么我以前我也挺喜欢游泳，然后我就练。最近我真的练到从800米只能游19分钟多，到现在进步到18分钟，那天查了一下18分06秒。我发现我没有标准的时候在划水，当我知道有标准的时候，那个图标就是解锁的是心我，你对你自我的认知完全不同。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国度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牧者的榜样，然后妻子，我特别要说一下牧者会给我这个标准，我的妻子也是这样。我今天听到游民和康培的故事，早上灵修的时候，康培对游民非常的一种包容接纳，哇，我觉得好幸福。但是我又回想我的妻子的时候，其实我也好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量给你的是最适合你的。如果给我一个，再给我像一个我妈妈一样，在你后面整天这个嘘寒问暖的那个，我可能会有叛逆的东西。但是我的妻子是一个认定一个事情就把它做到底、坚持到底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标准的人。恰恰就是我最软弱，他帮我撑起来。 他不需要再嘘寒问暖了，他我妈妈给我够了，但是我恰恰需要一个有标准的妻子。傅斯，你这个是不对的，傅斯，你这个是不行，你又偷懒，你赶紧起来做。你，所以我的妻子是一个不停的把我往前推，鞭策我的妻子是一个鞭策型妻子啊，看到吗？上帝知道你是个独生子，知道你有依赖性，就给你配一个鞭策型的妻子。所以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神比你更知道。那我们的长辈，我刚才也讲了，长辈，属灵的长辈，他们都是在给我带着，原来家庭一起是可以这样，我去到美国，哇，这个餐具摆得好好的，然后你去吃饭，你就去享受，然后吃完饭，他们帮你洗碗，然后孩子就像军队一样，我说这个差，这个我看到这个标准，我现在努力前行。然后昨天晚上他们鼓励我 ，It's not easy, it's okay, it is easy。不断的训练，家就是最好的训练场。他们反复给我一个观念，就是训练孩子。如果你没有训练他，你不要要求他能做到这个。很多时候是训练出来的。对一个男孩子，还是在教会，我们要抓住一切训练的机会。锻炼的机会，在家里，无论是属灵的家还是自己的家，都是锻炼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场地。然后第二个神给我的感动就是伙伴。如果没有老黄给我这个启发，我可能不会锻炼身体这么起劲儿啊、哦，游泳这么起劲、哦、然后如果不是游民，他已经做出一个样板，现在他带出这个领导，他也是独生子啊，为什么他能够这个现在把很多人都当成是现在很轻松啊，为什么我压力还这么大啊？这个还有很多放不下的，这个不敢托付给别人的，见贤思齐啊，趁别人的属灵成长，趁势同行，这个是一个火箭，别人在火箭发射，你跟着他一起去，我们叫做去标签化。为什么去标签化？就是我们常常自己给别人贴了很多标签啊，他是这样的，他应该不会帮我，他是这样这样这样，他是这样一个优秀，他是啊，他是很那个什么冷酷的啊，什么什么什么。今天印度和中国就是这样标签化中国，最后被打脸了吗？打了很大的脸，一会儿我会讲。一个真正的父亲不只是留下产业，而是留下呼召。所以我今天也要特别问这个我们当中的刘一周，我们的小孙，你们是不是愿意传承这样一个使命？有一天小孙，阿们阿们，那天小孙这个小组聚会结束，哥，你对我这么好，这个我以后一定要回报你。我说不用回报我，我说以后你自己成家了，你能够帮助像你这样阶段的人，哥就满足了。他说好，可以好。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个种子已经在传承啊。书不能吧，对吧？这个辈分太大。好，建立这个桥梁，传递呼召，我们要兴起国度的后代。所以一周的婚姻啊，小周的婚姻啊，还有我们 Joyce 小汪，还有这个周慧的婚姻，都要从国度的这个角度去找到一个标准，才能真正我们彼此之间是同根同荣，见贤思齐。所以这个民族的孤儿，我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个人是这样，我们这个80后是这样，大到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这里面优秀的人物不要太多了，但是哪一个人在这个弄潮儿当中，最后在死亡面前都是无奈的，好像每一个人都在尽力的表现出我很强，我要留名青史，但是真正一个有父亲的人，他应该是传承下去，而不是把个人拔得这么高。我们有太多英雄的东西，但是传承的东西，呼召的东西，真正回到天父那里是东西，一种轻松的自然的，我看见我的儿女成长起来的那种自然的传传承下一代，而不是那个血雨腥风啊，哇，都是下面都是憋着一股劲，就等着你走了，刀兵相见来夺这个场地，这个就像亚历山大最后他的帝国打到了 阿富汗，打到了这个从马其顿打到阿富汗，打到印度，最后四分五裂，打了整整四十年的继承战争。好，那么我现在所尝试的、所做的，我觉得不要去强调是我的原地，我觉得就是我努力去耕耘一个社群，一个信仰社群。我们每年我们在这个这个国内我们会有一次聚会，我们天天也不能说天天，就是网上是有这样的聚会，从这个孙家园姐妹开始，从这个方圆姊妹开始，方圆姊妹最近需要回归哈，我们三个人觉得我们需要基督徒需要早上灵修，大家是隔了十万八千里啊，但是我们就是网上坚持至少已经五年了，我觉得我们在给大家打一个样板，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对这些人的负担是真实的，他们对我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连接的感动也是真实的。当我今天听到金娥姊妹的女儿在校园里被霸凌，然后她妈妈跟她说你觉得怎么样，她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上帝，哇，我心里觉得好安慰，别人的孩子的成长我觉得好安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别人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当婴儿洗的时候，这个江丽师母问我们，我们把这个婴儿介绍给你们，这是我们共同托付的产业，大家说阿们的时候，这不是几个阿们啊，别人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共同都有责任见证他们的成长，要成为他们的叔叔，成为他们的阿姨，成为他们的长辈的。今天我们的牧者，我们其他的一些属灵长辈怎么给我们做出见证榜样，我们有一天，我们现在就要预备自己成为他们的榜样。最后总结呼召一下，讲到这个马凯硕啊、这个博士就是新加坡李光耀这个这个关系学院是专门研究国际关系30年40年的这个教授，他在回答这个印度这个主持人非常挑衅的，就是中国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啊，这个要他说了一句很重要，是区域标签化，你不要想着啊中国是针对你的，其实中国在边境问题跟印度已经好几次，小平同志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们说我们互相退，不要啊，不要不接受。那现在他在老大和老二这种经济战的过程中提前曝光，曝光什么呢，本来他隐藏自己就好了，结果非要拿他的这个法国买的这个多国武器构建的这个阵风飞机去挑衅巴基斯坦，结果被中国的歼十 C 吊打。歼十 C 的能力是监控这个距离雷达是500公里，导弹是200公里，他还刚起飞就被人打下来，为什么？所以最近网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网红歌曲叫刚买的飞机被打下了，哦，我看了笑了又笑，就是人家说印度人还说我要把你告上联合国，那个人就你们所有听了笑的人，你们要跟我一起去出庭哈，你们不要白笑哈，你们笑了都要跟我一起去出庭面对这个事情。为什么能够吊打他们，是因为整个他的防空导弹、水面的航空母舰、预及卫星战斗机、指控中心巡航的全部的这个信息它是共享，它是个体系，它不是一架飞机啊，当然吊打你了。所以今天教会如果我们还是隔离的强，我们就跟印度的飞机没什么区别，组装了很多武器看上去很强，但是实际上信息不共享，直接就被打下，还没起飞就被吊打了。所以魔鬼如果看我们是阵风飞机或者是印度操控，那是太轻松了哈，他简直每天唱哈利路亚。但是我们应该成为坚实的一个战斗系统，而不是一个单一的飞机。所以三大裂痕我把它总结，就是扭曲性的依赖性的扭曲是一种孤，内耗式的孤独里面不能跟人一起是一种分裂，然后封闭性的自保，我只要顾好我自己啊，结婚了顾好我自己的家，这是一种散。那神给我们三座桥梁是什么？于博士最近反复在强调人众国，人众国，人，你一个人叫人吗？不是啊，圣经说夫妻一体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夫妻一体 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功课，这是第一座桥梁，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第二个，重，你有了夫妻一体，你也要跟同辈的弟兄姐妹进入这个合一，教会的合一是一个重。然后你的家要和神的国度打通，这是一个国度同行的国啊。这三座桥梁，我们作为弟兄，从男孩成为丈夫，需要去修复，需要去担当。那三个装备是什么呢？从人的角度，我们需要疗愈。你首先要发现你的病灶在哪里，你的问题在哪里。你有没有这种依赖式的扭曲？有没有这种内耗式的孤独？有没有这种封闭性的自保？有，我们需要弹出来。有，我们需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啊。重，关系的这个连接力。如果我们永远是处在一个独生子的封闭的，我们的关系是没有锻炼的。所以教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平等的大家交往的机会，但是教会连接交往一定要有神的道。所以我们凭什么来聚会？我们家庭开放不行。所以老黄到我家，他说，哎呀，我们不读一点圣经感觉好像就少了点那个味儿啊。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读圣经，我们聚在一起只是一个 party， 那这个关系的连接是需要被提升的。那国度的这个感召力，我们刚才也已经讲了，我们需要慢慢走出去，建立我们的信仰社群，才能摆脱我们独善其身的一个小男孩，进入一个扶持众人的父亲的角色。阿们。那最后我们的这个图片我觉得做得很好，他是把这个浪子回头，我是想做成不是父亲啊，父亲在边上，就是他是一个和兄弟之间的拥抱，兄弟之间合影，因为这也是我和游民我觉得在属灵历程当中的一个样子。因为我好几次生命的改变都跟游民有关系，包括我第一次恋爱失败中我怎么去饶恕我的前女友，是他叫我一起祷告的啊。然后我和婉珍吵得最凶的时候，是他和这个康培到我家请我们去吃火锅的啊，我们一起祷告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王轩也到我家等等。但是我觉得我生命中成长的很多里程碑是跟我的弟兄有关系的，所以他们的夫妻一体对我产生了帮助啊。所以你看到夫妻一体是多么的重要，是神国的起点。当然是说夫妻一体是神国的起点，我们把这句话读一下哈，夫妻一体是神国的起点，这极大的奥秘显出神对教会合一国度同行的原始 DNA， 是我自己写的哈。这句话就是告诉你啊，跟 ChatGPT 合作了哈，就是告诉你，我们夫妻一体不是为了我们小两口啊这个，而是为了让我们进入教会去祝福更多的家庭，你让更多的家庭能够被兴起来，神的国度可以兴旺。所以以弗所书5:30，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古卷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这里他的骨他的肉就是我们这个人在夫妻关系中需要看到，我首先是主耶稣身上的肢体骨和肉，我和我的妻子之间我们又是一个骨肉的关系，然后二人成为一体之后，它是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家庭教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成为一体了，就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稳定的教会。然后它不是指着一个枷锁，它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和教会的意思就是它还有国度的层面，因为基督是充满万有者的，它不满足于仅仅是一个家，家你稳定了，你就要去兴业，你要去带出教会去治理管家的职分。所以这个桥梁神已经重新为我们恢复了。我们的自省反思就是，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孤党还是合一之子？所以之前我在群里跟大家说我要揭晓小王弟兄是怎么信主的背后的奥秘，其实今天已经解开了，就是因为我在之前已经跟游民弟兄和康培姊妹还有我们家姊妹一起祷告过了，所以他来到我们家听，其实我跟别人也是这样讲，但是他说诶，感觉今天听和以前听不一样了，就是那个属灵的氛围不一样了，属灵的同在不一样了，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了， 所以当我们合一的时候，神就会自然把得救的人加添到我们当中来。好，为着小汪感恩，也为着周会能够更好的融入教会，求神也带领我们今天反思的就是属灵的孤岛还是合一之子。好，我们求神来兴起我们当中的我们的弟兄们，我们不要再做孤岛，我们打破我们自己的这个小我，真正的去欣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这个家人，我们一起来在主里成长。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今天孩子把自己生命这段时间的阶段性的总结成长呈现在你的面前，也呈现在弟兄姐妹和教会面前，求你亲自的祝福，求你亲自的带领。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整个世界的民族，我们都呼唤一位属天的天父，这位父亲哦，绝对不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政治领导人，他们都是本位主义，无论是 American First 还是印度伟大还是中国伟大，我们都不是要这些，我们要的是一位真正的天父，他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个体生命，看重我们这个合一的生命。我们不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是一个恩典的社会，是一个真量的社会，因为在你的天国，你的爱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何苦为着一个牧师，一个牧者，一个哇我们认同的一个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纠结，我们自恋，我们痛苦哦，这些都需要在你的爱中被完全的治愈，因为爱里没有惧怕。你也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由你命定的福，我们要抓住这命定的福分，向你紧紧的来呼求。你不祝福我们，我们就不让你走。你要打破我们当中一切人和人之间的，无论是怎样树立起的一些高墙，一些增进的种子，一些不合意的东西，我们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完全的破除。让我们不单单有这个属灵的父亲，也要我们属灵的兄弟姐妹，让我们不单有属灵兄弟姐妹，也有我们属灵真正的灵魂的伴侣，在我们的婚姻中塑造我们弟兄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一个家庭的父亲，一个建造他人的父亲，一个国度的父亲。感谢赞美你，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这样一个命定和呼召这样一个生态位中鼓励我们的弟兄成长起来姐妹要把弟兄要推到这样的这个弟兄团系当中，让他成长，让他蜕变，让他真正的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神给姐妹有这样的属灵的标准，要认定这个标准，咬定青山不放松，为弟兄恒切的祷告，为弟兄恒切的守望，主让不是去不要挫败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被上帝所呼召的做家庭的头，也要在教会真正起来担当教会的责任，在国度中担当复兴神国度的责任。求神你亲自祝福保守带领，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所求，阿们。